好，我们上半段讲到福这个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再看到贾府从贾母老太太开始浩浩荡荡到庙里去求福，那也会让我们反省到我们每一个人对福这个字究竟要什么啊，其实那个渴望，生命的渴望或者求什么，其实是一个重点。那往往有时候我相信我们去庙里拜拜求福，好像对那个福的内容并不是那么清楚，或者说对灾难的恐惧啊，其实有时候对灾难的恐惧，所以大概就是求一个平安吧，求一个安心啊，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那么去仔细的思考福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我觉得其实不管道家，不管佛教、基督教，我想各个宗教到最后，其实有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宗教的反省，常常是说在所有宗教的神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求福，到最后其实是回来安分做人了。那个安分做人反而变成了宗教最高的一个领悟。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最后给我很大的感动的各个不同教派里面的重要的人物，他们最后其实是回归到一个很平凡生活上去。不管是西方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候的圣方济，那或者是说禅宗的六祖慧能，那他们大概就是在非常现实的平凡生活里面去完成自己的求福工作。那么所以我觉得刚才看到的这个贾府去庙里碰到的这个小道士，其实大概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去看到平常心啊，求福里面的平常心。那么如果能够去对一个生命里面用权威去吓了一个小孩，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有所不安，我觉得那个大概才是长久之福啊。他是真正是一个不忍人之心，就是孟子讲的很简单，就是其实福是不忍。你即使说包括说有一天愿意去吃一点素，是因为觉得不忍啊。就是孟子讲的很清楚，说他走过厨房，听到厨房里那个要被屠宰的牛跟猪的叫声的时候，他觉得不忍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吃了素。所以其实那个大概是一个很平常心的东西，因为不希望那个东西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 也会对这个生命本身有一个很本质的担待的东西。那么从这个福的部分就转接到他们进到了这个道观的正堂，然后张法官出来，那张法官就奉承贾母啊，说 老神仙如何如何啊。那这个张法官我刚刚讲到他不是等闲人物啊，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真的是政商关系好的不得了的一个道士。因为我们看一下他的官名啊，你大概就知道了。就这个道士啊，当日是荣国公的替身，荣国公国家的封为公爵这么高的一个身份的大官，他是他在庙里的替身。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点好玩，就是过去这些做官的人自己忙得要死，每天大概要跑来跑去啊，去造势啊干嘛的，所以他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去拜佛，那就找一个替身去帮他拜佛。那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就是富贵的人会觉得连这件修行的事都可以有人去替他来修行的啊，就是如果今天有钱的不得了，我可以去高雄哪一个大庙里买一个替身，说你来帮我拜佛就好了，算我的功德，算我的，不是很好笑？就是你会觉得修行这个东西其实是修自己，可是修行到最后竟然可以是变成有一个替身在那边修行。所以如果不讲清楚，你也不太知道说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啊，这个张法官他就是做这样身份，所以他结交的都是权贵，然后又做了道路司的正堂啊，道路司就道家的这个主席了啊，主席。然后曾经先皇御口亲封为大幻仙人，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皇帝曾经亲口御封为大幻仙人。所以你现在就懂，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也是政治人物都跟某些宗教里人来往很近，可是你也不太相信说他真的这么信这个教，那你就知道说其实是政治了啊。所以这个皇帝干嘛要封他为大幻仙人？那如今掌道路司印，就是道家所有的，就是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教皇，等于是权贵阶级。然后当今就是现在的皇帝封他为终了真人啊，所以大幻仙人终了真人。可是 有没有觉得这些字很讽刺？他也没有大患，他也没有终了，他其实对人间的富贵非常贪恋，所以其实常常觉得这是最讽刺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也不少看到这样的人物啊，就是宗教跟权贵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一直相信真正的修行不是这样修行的。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好几次，到西湖，到每次我去一定去这个湖跑寺，就是弘一大师出家的地方，就是他在那里出家的地方，现在一个纪念堂挂着他当年穿的那件袍子，上面几百个破的补丁，他自己补的。那我觉得那才是修行吧。你是觉得你到现在近代的这些佛教人物，你敬佩的弘一也就是这么清苦啊，这样去清修的。可他从不结交权贵啊，从不结交权贵。所以我想在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的修行跟一个借着修行来进行权威跟财富的贪婪的差别非常非常大啊，差别非常大。